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联邦政府继续关闭，并至少持续整个周末。由于国会两大政党未能在国防开支和移民政策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国会未能为下一个阶段的政府开支提供经费，导致联邦政府部门1月20号，也就是星期六凌晨开始关闭。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星期六展开了一整天的谈判和辩论，谋求尽早结束僵局，继续为联邦政府的运作提供拨款。但是到星期六夜晚，国会还没有出现两党消除分歧、为政府开支达成协议的迹象。众议院在星期六夜晚7:30宣布休会，计划星期天下午2点继续开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星期六晚上宣布，参议院会在星期一凌晨1点为通过一个将政府运作维持到2月8号的临时开支法案举行投票，争取在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星期一早晨上班时间到来之前解决这场危机。但是一些民主党议员反对国会通过短期临时开支法案，认为这种方式等于是拖延问题的解决。美国联邦政府关闭，国防部长发出通知，要求美军保持警惕，继续履行保卫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基本职责。联邦政府由于未获得国会授权拨款，于1月20号凌晨开始停摆。五角大楼发表一份声明称，国防部非从事例行公务的文职人员一律停工停薪，但是国防部的关键运作将继续，所有军人照常履职。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晚上发出通知称，美军将继续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包括水面军舰和潜艇继续在海上执行任务，飞机继续在空中飞翔，战斗人员继续在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追击恐怖分子。但是他也在另外一个场合说，军事装备的维护会大受影响，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耗费较大的情报工作也会暂时停止，几乎整个后备军人的军训也会被拖延。中国国防部抨击美国刚刚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指责这是一份冷战色彩极浓的报告。五角大楼1月19号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称，中国正在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世界的主导地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1月20号称，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他说，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称霸争霸。他还说，中方在南海部署必要防卫设施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而某些国家打着航行自由旗号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白宫官员说，川普政府今年在贸易政策方面将着重解决中国在贸易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美国贸易代表1月19号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未能遵守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做的多项主要承诺，美国将更重视贸易执法而非谈判。这位白宫为署名官员对媒体表示，关于有必要将重心放在中国的看法已经取得很大共识，因为中国的贸易行为正在给美国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严重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的时间到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那杨林，今天我们学点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学游泳。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要去租车度假。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要阻止同事们乱传闲话，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抢手货和虚惊一场。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is spelled O-U-T, out, and date, D-A-T-E,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意思是过时的。
His contact information is out of date.
他的联络方式已经变了。
Technology companies say the 25-year-old federal internet privacy law is out of date.
高科技公司说，有关互联网隐私的联邦法律是25年前制定的，已经过时了。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rned that computer lessons offered in schools are out of date.
英国政府警告说，目前学校里教授的电脑课程已经过时了。
With all the smartphones on the market, conventional cell phones seem to be out of date.
跟智能手机相比，普通手机好像有些过时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现在社会日新月异，要想不 out of date 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你会突然感觉 ，Oh my gosh, my hairstyle is out of date, my phone is out of date, even what I learn at school is out of date.哎，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
Oh, don't worry, Yanglin. There are things in life that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 If your style is classy, you'll never go out of date.
也对。而且你发现了吗 ，Kat？ 潮流总是会来回打转。拿衣服来说，现在流行的蝙蝠袖、铅笔裤，好像就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潮流呢。
Exactly. So you can be really fashionable in your mom's leggings. So who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at?
对呀、啊，这样岂不是也很省钱？穿妈妈的衣服，来个复古风。
Good idea.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办公室这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同事们都在伏案工作的时候，火警铃突然响了，大家争相下楼，议论纷纷。后来证实，其实是厨房微波炉里热的东西着火了，弄响了火警。于是大家也纷纷回到办公桌前，重新拿起手中的工作。这件小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Business is spelled B-U-S-I-N-E-S-S, and usual, U-S-U-A-L.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都知道 business 是营业的意思， usual 呢是正常的。那么 business as usual 用来形容事情经过了异常之后恢复正常状态，可以翻译成一切照旧、虚惊一场。上面的例子中
，People resumed work after a small fire incident. It was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在着火小插曲之后继续工作，办公室恢复正常。下面的例子讲了一对父母每天早上的大挑战，我们来听听看。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ound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这段话是说，想象一下，给六个孩子准备早餐，然后给他们洗脸、穿衣服、装饭盒，再把他们统统送到学校去。这看起来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对我妻子和我来说，这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
想象一下，要照料六个孩子，真是不容易。不过，这与经历过大灾难的人相比，只是小事一桩。想想日本今年三月的大地震，不知道要经过多久，这个国家才能恢复原状。
It will not be business as usual anytime soon for the Japanese people.
日本人民的生活近期内恐怕很难恢复常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我们居住的小镇是个安静的地方，平常非常惬意。不过有一次，一个名导演看中了我们的小镇，准备来这里拍摄。这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看。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 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这段话是说，平常我住的小镇特别安静，但是当一名电影导演选中这里拍摄之后，这里就变得忙碌无比了。电影明星和制作团队挤满了城里的主路，饭馆里的人们目不暇接，商店营业额直线上升，新闻记者也都来到这里寻找采访的机会。3个星期以来，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往日的宁静。
被导演看中也许是好事，这样一来可以大大提高小镇的知名度，商业餐馆也能有更好的营业额。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居民来说，我们只想要 business as usual， 以往的安静生活。看来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siness as usual， 意思是一切照常，虚惊一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Pat， 你注意到没有？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做新年计划，不过到最后，多半都是 business as usual， 生活还是会变回老样子。
I know, most New Year's resolutions will never be realized, and that's pretty frustrating. You know how I deal with it? I make realistic, easy-to-do resolutions.
For example?
Well, instead of making a resolution such as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I have using the stairs twice a week.
你是说你给自己设定的新年目标是每周有2天要走楼梯，而不是搭电梯？
对。It's much more realistic than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Don't you think so?
刚一听是挺实际的，不过这要看你家住在几楼咯。如果你住在15层，每周2次爬楼梯可不太现实呢。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今天咱们在美语怎么说里要教大家说抢手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抢手货。
Hey, 一如 how's it going?
Oh, hey, Jessica. 哇，好困，好困，困死我了。
Didn't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Sleep well? 我压根就没睡。我男朋友昨天拉着我陪他去买 iPhone 4S。可现在这最新的 iPhone 特抢手。对了 ，Jessica， 这种大家都想要的抢手货，用美语是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ells like hotcakes. Hotcakes is spelled H-O-T-C-A-K-E-S. Hotcakes. If you say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it means it is sold quickly and in large numbers.
没错 The new iPhone 4S sold like hotcakes. 新的 iPhone 4S 绝对是抢手货。
There's actually another way of saying it. You can say, the new iPhone 4S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Shelf is spelled S-H-E-L-F.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Fly off the shelf 就是说一件东西卖得特别好。
那天店员还特别告诉我们呢，当天晚上他们会进新货，建议我们呢半夜就去排队，这样就能保证一大早开门的时候买到最新的 iPhone 了。所以啊，我们只好大半夜搬着小椅子守在苹果店门口了。
You camped out last night.
Camp out?
Camp, C-A-M-P, 是露营的意思。Camp out means that you stay outdoors all night in front of the store. 也可以说是露营。
没错没错，我们啊就好像是去露营一样，在苹果店门口待了整整一夜耶。这种事啊，只有我男朋友这种科技发烧友才干得出来。
看来你的男朋友还真是个 tech head. Tech 是 technology 的简称 ，tech head 脑袋里全是 tech， 就是科技发烧友。
Totally, my boyfriend is such a tech head.
好，言归正传，说说你今天都学到了什么？
第一，形容一件东西抢手，可以说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或者 something is flying off the shelf。第二。为买东西通宵露营叫 camp out。第三，科技发烧友是 tech head。
Every Thanksgiving, there are people camping out in the cold night.
Yeah, some people are doing it to snatch up the hot deals, but others just want to be part of the Thanksgiving shopping frenzy.
没错，感恩节夜里在商店外露营排队，大概也是美国文化的一景吧。而且现在有 Cyber Monday。网上也有好多减价超值的东西，咱们就不用排队了。
没错。Now, let's go back to the old-fashioned way of shopping. Going to a store and asking for help from an assistant.
那是要买什么呢？
I don't want to buy anything. I just want to rent a car.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初级课程。家住洛杉矶的 Phil 想趁周末来趟自驾游，去赌城拉斯维加斯享受一番，不过他得先租辆车。
Winnie, have you ever gone to Las Vegas?
去过一次。 Professor Bowman, 如果我是租车公司的老板啊，一定不会把车租给去赌城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连车都一起输掉。
Hello, I'd like to rent a car, please.
Okay, how long do you need it for?
I just need it for the weekend.
All right, how far will you drive the car?
I'm not sure. How far away is Las Vegas?
看来 Phil 准备周末打个来回，不过租车公司的店员为什么要问 Phil 去哪儿呢？这关他什么事啊？
Sometimes, Winnie, if you drive a long distance, it will cost you more money to rent the car.
啊？在租车时，如果开得远，就要多交钱啊。那么，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算不算远呢？
Well, Phil doesn't know how far he has to drive, so he asks the attendant how far away Las Vegas is.
Las Vegas is about 260 miles from here. Is that where you're going?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I see. Well, would you like a car with a sunroof?
A sunroof?That's not cool enough. I need a convertibl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car does Phil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他想开一辆酷酷的车。去拉斯维加斯这种花花世界啊，当然得开辆好车咯。
Yes, and what kind of car does the rental company employee say he might like?
店员建议 Phil 租一辆有 sunroof, 天窗的车。可是他觉得啊，这还不够酷呢。他要一辆 convertible, 敞篷车。啊，真希望他能把我也带上。
Yes, we have a nice red convertible for an extra $40 per day.
All right, are there any other taxes or fees?
Not if you remember to fill the car with gas before you return it.
Well, this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deal.
看来啊，办库也是有代价的。敞篷车每天的租金比普通车高出40美元。不过啊，想到开着敞篷车在风中驰骋的感觉，这笔钱咬咬牙值了。
Maybe. But then you wouldn't look very cool if your hair is all messed up by the wind and all the bugs splattered on your face.
哎呦 ,Professor Bowman, 你怎么总是要破坏气氛嘛
?Okay, Winnie. So what does Phil have to do before he returns the car?
店员说啊，他在还车前要把油加满，除此以外啊，就没有其他的 taxes or fees, 税和费用了。Phil 觉得这是个 good deal, 很值。看来啊，他就打算租这辆敞篷车了。
Well, not so fast. Let's see what happens.
Actually,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Is the car a manual or an automatic?
It's a manual. Is that all right?
No, I can only drive an automatic.
Well, I'm sorry, but all of 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anual and an automatic car is?
当然知道啊。Manual transmission 就是手动换挡，人工换挡。相反的 ，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就是自动换挡的车。可惜啊，这里所有的敞篷车都是 manual 的，而 Phil 他只会开 automatic。
Oh no! All y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do you have any other cool cars?
Not really. Our cars are economical, not cool.
Well, too bad.Maybe my friend Tom will let me borrow his convertible.
I'm sorry we couldn't help you.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n economical car is?
Economical. E-C-O-N-O-M-I-C-A-L. 是经济实惠的意思。所以 economical car 就是经济型轿车咯。
That's right. So Phil wants to borrow his friend Tom's convertible.That will be very economical for him, and he will look cool.
这的确是个省钱又办酷的好主意。就是不知道 Tom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敞篷车借给 Phil。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Driving a convertible in Las Vegas, that's really cool.
But Tom couldn't get the convertible because he can't drive manual cars.
所以他打算去向朋友借车。其实上网查一下，肯定有别的租车公司能满足他的要求。
Wow, Yanglin, it seems like you're a really savvy online shopper.
Of course.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上次在礼节美语中，我们说到了 office gossip。今天咱们来看看这个闲话传得怎么样了。
I sure hope they've stopped gossiping.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有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看来 Mary 就是这个办公室里的智者。She knows gossiping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it has crossed the line between office life and private life.
Well, but do you think she could really stop people from talking about this alleged affair once and for all?
可能也不行。大家表面上虽然说对对对对对，不议论了，可是以后说不定还是会八卦起来。我觉得啊，最好是 Tom 夫妇俩能用实际行动粉碎这些谣言。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对不对？
I hope so too. 那好了， let's relax and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好，今天咱们要去学游泳。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哎，我是 Patrick.
Okay, Patri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pool?
Oh yeah, I've got my bathing suit, my goggles.
Hey, 这个帽子好可笑，是干什么用的？
This is my swim cap.
It's so ugly.
It keeps the chlorine out of my hair, and it lets me swim faster.
Well, it's ugly.
Well, are you going to do some laps?
Laps?
Laps. L-A-P-S. You know, swimming in the lane, back and forth, a few times, for exercise.
Oh, doing laps, 就是在游泳池里一趟一趟的来回游。怪不得我上次买游泳衣，那个店员问我 ,Are you just doing laps? 不过Swimming laps sounds like too much work. 我还是晒太阳好了。
It's a good workout, okay? So, what style are you best at?
啊，我最喜欢 backstroke, 仰泳。
Ah, backstroke, B-A-C-K-S-T-R-O-K-E, isn't bad, but you should check out my butterfly stroke. Way better.
Butterfly, 蝶泳是很帅。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That's a butterfly?我看你不像个蝴蝶，倒是像个蚂蚱。
I don't look like a grasshopper.
You do.
Hey, so are you gonna get in and swim, or are you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criticize?
Okay, okay, I'm coming in. 不过我要跳下去。
Dive in? Look, remember not to dive in the shallow end, okay?
Why not?
That's the part that is not deep enough to dive in. Do you want to hit your head?
Here I go.
我可不喜欢戴游泳帽，太难看了，无法展示我的一头秀发。
But if you swim without wearing the cap, the chlorine will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hair.
那就少游会儿呗，多在岸上躺会儿，看看帅哥。
Is that the main reason you go to the swimming pool or the beach?
Bingo!
Then you definitely don't need a swimming cap. Instead, you should use the money to buy a good bikini.
That's exactly what I did! 好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关闭，并至少持续整个周末。由于国会两大政党未能在国防开支和移民政策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国会未能为下一个阶段的政府开支提供经费，导致联邦政府1月20号凌晨开始关闭。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星期六展开了一整天的谈判和辩论，谋求尽早结束僵局，继续为联邦政府的运作提供拨款。但是到星期六夜晚，国会还没有出现两党消除分歧、为政府开支达成协议的迹象。众议院在夜晚7:30宣布休会，计划星期天下午2点继续开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星期六晚上宣布，参议院会在星期一凌晨1点为通过一个将政府运作维持到2月8号的临时开支法举行投票，争取在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星期一早上上班之前解决这场危机。但是一些民主党议员反对国会通过短期临时开支法案，认为这种方式等于是拖延问题的解决。美国联邦政府关闭，国防部长发出通知，要求美军保持警惕，继续履行保卫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基本职责。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晚上发出通知，称美军将继续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包括水面军舰和潜艇继续在海上执行任务，飞机继续在空中飞翔，战斗人员继续在中东、南非和南亚地区追击恐怖分子。但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军事装备的维护会大受影响，在整个世界各地进行的耗费较大的情报工作也会暂时停止，几乎整个后备军人的军训也会被拖延。中国国防部抨击美国刚刚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指责这是一份冷战色彩极浓的报告。五角大楼1月19号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称，中国正在继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1月20号称，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他说，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称霸争霸。他还说，中方在南海部署必要防卫设施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而某些国家打着航行自由旗号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美国官员多次表示，中国在地区经济和安全事务上采取的掠夺式行为正在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靠拢，寻求和期待美国在地区事务上的继续扮演安全维护者的角色。白宫官员说，川普政府今年在贸易政策方面将着重解决中国在贸易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美国贸易代表1月19号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未能遵守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的多项主要承诺，美国将更重视贸易执法而非谈判。这位白宫未具名官员对媒体表示，关于有必要将重心放在中国的看法已经取得很大共识，因为中国的贸易行为正在给美国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严重的问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完成了多项关键性更新与维修，1月21号再次下水，开始下一步的维护与训练，之后全面恢复它的指挥舰的功能。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一年，妇女大游行一周年将至，美国纽约、华盛顿以及多座城市于1月20号举办了游行活动。本次主题包括女性政治参与、反性骚扰、尊重移民以及性少数人群权益等等。今年女性大游行 和集会活动在纽约、华盛顿等地都能见到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人士的身影。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从华盛顿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您还记得去年北京的跨年雾霾吗？一年过去了，最近的北京天空呈现的可能是您难以想象的，那就是一片的湛蓝和美好。绿色和平组织说呢，2017年北京在空气污染治理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污染程度比前一年下降了33%， PM2.5 浓度减少了超过20%。有人说北京的空气好到了逆了天，那么最大的功臣到底是谁呢？是老天的配合赏脸，还是中国当局展现了政治魄力？而在北京居民呼吸难得的新鲜空气时，为何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却面临更严重的污染呢？北京蓝的背后代价是谁在承担？这场难得的北京蓝，它又能持续下去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探讨。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好。
是，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呢，是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马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胡教授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告诉我们您所在的城市空气的质量如何，情况又是如何。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两位专家来看一看北京的天空是否真的变蓝了，这是最近外媒在争相报道的一个焦点。我们首先看到，在《纽约时报》，它以“北京冬日重现蓝天，中国治理污染初见成效”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标题呢，则是以“北京赢得了蓝天胜利，贫困人口付出代价”来作为标题，报道最近的北京的空气质量的一个改善。那么继续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报道。 BBC 的报道标题是说，北京今年冬天空气质量真的变好了，而且是一个问句的方式来呈现呢。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胡教授了，您个人的亲身感受如何呢？最近的北京是否真的蓝天白云日子变多了？
我个人的感觉，北京的空气真的是大幅度改善了。我也经常仰望着天空，湛蓝的天空让人心情舒畅。我想起多年前我在华盛顿，我一看，哎呦，华盛顿的天空怎么那么蓝，我说北京怎么就没有这么蓝的天呢？但是最近我还发现，我就发现，北京的天空的确很湛蓝，有点像华盛顿的天空了。
嗯哼，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也就不仅是天空更蓝，而且大江大河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治理。
嗯，
还有呢，像北京建了大量的公园、湿地公园，等等，而且这些措施呢，肯定都是有助于空气的改善。
是，我们就来看看北京政府是怎么说的。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呢，北京市政府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他们说2017年北京的四项主要污染物的同比都有下降。那么这其中大家最熟知的 PM2.5 的年均浓度达到了 58微克立方米，这可以说是完成了这个中国国务院在2013年所提的，要在2017年把 PM2.5 控制在60，这个所谓的大气十条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北京市官员在这份公告里面还特别提到，这个主要原因他把它归结是人努力天帮忙。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那么北京的空气污染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整治的效果，它的主要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我认为主要还是人努力，天帮忙，这个那哪一年都会有这个刮风的时候啊，那个刮风就把雾霾这个刮跑了，那也不可能这个持续的就把雾霾刮跑了。我想主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展现了政治魄力嘛，因为这种集权的国家。他如果真想做一件事情，还真是能够能够做好，就是现在这个习时代嘛，强调美丽中国，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中又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后面又加了个美丽，就可见呢，美丽中国的确是成了他的梦想，而且也强调经济建设要与环境保护。同步，特别是将环保纳入了政绩的考核的这个指标。当然，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空气嘛，它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没有特供，也许这个也促使了领导人下定决心。假如有特供啊，这个比如说水呀什么，它可能有特供啊，有这个玉泉山的矿泉水什么什么之类的，食品有特供，也许可能这样的政治魄力就没办法展现。
我接下来想请教马海滨先生，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胡教授也提到了，或许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在整治方面能够采取一些比较极端或者大刀阔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比较容易，所以才会使得北京的空气污染治理似乎在短短的这5年内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很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非常惊讶，5年内来治理污染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中国政府或者北京当局到底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这样短期内见效的一个成果。
好的，首先我觉得北京市官员自己的总结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人努力得天人给面子这种。因为刚才胡教授也说了，就是说确实不仅是北京市，整个中国政府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最近10年来一直把节能减排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来做，也发布了从国家到地方发布了一系列的那个政策。你从单单到北京市来说，你单单看过去5年来，就从2013年到2017年，12年到2017年，它每年的那个平均的 PM2.5 的数字来说，它确实是在稳步下降的。但是这个稳步下降不足以就是说取得北京市今年冬天这么好的那个蓝天气，这说明在去年一年北京市确实做出了一个格外的努力，这格外的努力其实很显见的，包括那个关闭大量的那个工厂，包括在整个采暖季节关闭所有的那个就是说能够引起扬尘的那个工地，就是一个扬尘也是这个颗粒物的大气中的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同时包括整个那个京津冀这个河北在内的所有地区，那个在整个采暖季涉及到10几个行业部门的那个工厂，就是重排污染的排放工厂也全部停工。在这样的极端的这个行政手段的制约下，终于让北京市能看到了比过去的几年在冬天在整个传染季更多的一个就是说蓝天白云。那同时今年冬天其实天气是有在帮忙的，今年冬天整个北京地区它的那个冷空气南下，就是说从北方过来的冷空气南下比往年要多得多，而且你看冷空气这个就是说吹北风的那个天气和那个雾霾的那个正好成一个就是说反比，就是说在冷空气就是说北风天气更多的北风那个风力更大的天气雾霾是比较少的，但是一旦风力下降，北京市其实在这个冬天又出现雾霾，比如说那个12月28号左右和最近的那个1月12号和13号又重新出现了雾霾，这恰好是那个风力下降的时候。
是，您刚刚特别提到马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说采取一种比较极端的行政措施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很多人也联想到去年年底北京市这个所谓驱赶低端人口这样的一个做法，当时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批评。那么，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甚至在内部会议里提到，对付老百姓要刺刀见红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再把它折射到现在北京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所达到的一个成效，也有很多人担心在采取这样一个强制的行政手段的同时，它其实对社会特别是对底层民众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您刚刚提到的关闭工厂，上千个工作机会流失了，那么很多的工厂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导致在哈尔滨据说当地的这个污染现在上升了10%，这些是不是因为为了配合北京蓝所必须要付出的中国整体社会的一个代价呢？马先生，您的看法，稍后我们要继续请胡星斗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觉得整个北京市的，就是说天气的改善，就是说污染情况的改善，是和就是在2017年是为一个重点来做的，因为2017年有那个19大这种情况，它必须保证在19大期间，北京市的天空，就是说各位代表也好，向全世界展现也好，都是一个就是说质量很好的情况，所以。因为有这个19大存在，所以整个一年从年初开始就开始努力，然后2017年又是说北京市就是说大气十条的收官之年，所以从中国政府历届的那个就是说历来的一个就是说政策的实践的规律来看，就是说在某项重大行政目标收官之年，它是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啊去达到它的那个目的，比如说这次的 PM2.5 必须要保持在60微克，就全年以下。像过去比如说节能减排，在就是说这个排放强度或必须要达到某个数字的年龄，某些省份或某些地方甚至采取了就是说那个拉闸限电这种极端措施，同样也是为了这最终的时候达到一个目标。我觉得这种目标不是，至少从手段本身来看，它还不符合那个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因为必须你要保证你是以民生为主要目标，而且要不要牺牲你这个相当于是摁住这一头，其实又飙升那头。比如说你把污染企业弄到其他的那个省份去来，其实造成了一个变相的其他地方的那个污染的那个提升，而且就是说你的经济受到损失，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里？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把某项目标单单的提升到一个政治任务的程度，而对它过分重视的话，你可能会忽视整体的经济民生或者是整个民主那个制度也好，其他方面问题的那个提升。
是，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呢？您是不是也赞同这个甚至华盛顿邮报所说的中国的贫困人口在为北京蓝在付出社会成本和代价呢？
当然贫困人口他也会付出一些代价，也就是说疏解企业低端疏解低端企业，关停这个污染的这个企业，那肯定会使得经济下滑，就业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贫困人口肯定是为此就会付出一些代价。当然，这些贫困人口他到外地去了，在当地。说不定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能够更加适合于他的这种生存的工作，也这方面也有可能。当然这个刚才马先生说的这个北京今年冷空气更强，但是我没有特别关注到底是不是冷空气更强啊，我感觉到今年北京并不是特别冷，反而好像是比较这个暖和，这北京的绝大部分地方连雪都没下，可能山区下了一定的雪，所以关键还是这个习近平这个政府他的确在这方面他是敢作敢为啊，从反腐败到反这个污染这个。应当来说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还是非常多的，当然他的这些做法他就是说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真的就依法行政了是不是依法关停那些存在问题的企业，这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
你如果不是依法的，它本身是各个方面都是合格的，都有这个许可证的，都有牌照的，那你现在突然给它关停，然后如果又不弥补损失等等，这可能是会使得很多的企业破产倒闭，面临着生存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你好，我的实名呢是，保定市徐一顺，山东老孔呢是笔名，我在保定这儿呢，我现在养着点鸡，养点鸡呢，保定这个空气呢好点，好点我看主要的原因呢还在于。 不让烧煤了，烧这个天然气，所以说呢，我这个车现在烧天然气的，现在没有天然气了，由3块1涨到了4块3，但是还加不到，所以说就这么个情况，这个烧汽油吧，极为挺贵，但是有些个细节，比如说早晨，这个扫街的这个环卫工啊，烧树叶，这个没人管，郊区的农民。
点了那个野草啊，有些地它没人种，长了很多的草，然后就把它点起来。这个都还是没人管。我看是这样啊，如果这么只靠这个行政命令，靠这个执政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还得来一个什么呢？民主宪政，这不是长治久安，是吧？你现在管了，今年管，今年好一点。 明年怎么办？是吧？习近平死了怎么办？没有死的人，没有不解散的党，是吧？没有永远执政的党，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还是解决不了。
好
的，
只靠共产党解决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好，谢谢您，
孔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您好，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
不管因为污染是每一个国家必经的一个道路，既然现在已经治理好了，就先不谈它的过程和手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问题是，现在虽然用行政命令手段不让去烧这个煤，尤其我本身现在河北工作啊，我也走访了很多地方，发现今年的冬天真的非常的不好过。好，你不允许烧煤，现在大部分的开始普及天然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年。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整个华北地区，包括西安，包括这些地方发生了气荒。那我们要知道，天然气在中国境内其实，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缺气这么一说的，包括轮台，包括这些很多地方海上发现了这些天然气，为什么不能够很好的投入使用？你在没有很好投入使用的情况下，你大面积去禁止烧煤，今天只是遇到一个。 没有办法通气的问题，那改名儿再遇到了天然气缺的问题，是不是又要鼓励大家自己去烧煤呢？所以这只是说搬了东砖补西砖，搬了西砖补东砖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是辽宁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我想说呀，就是我说，您说在北京有一。 外地人呢，是区别特别大。我这个地方是东北，那么一个离北京非常远。北京采取的措施啊，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感觉。我就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就想，就是中国政府想干什么，要重视肯定能干成。目前的这个结果我也找不到的，说北京它属于中央政府所在地。
空气不是为爆，对吧？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啊，也不想抱着一个那个蓝田奥运完。为了这个，就是为了就把那个当时那个北京的首钢，迁到那个唐山。但最后就最后就到唐山市那个本来它已经有几家那钢铁厂，反正因为唐山是有5家以上那个钢铁厂，那钢唐山那个钢铁空气特别糟。 后来就说他就以北京为中心跑团，结果发现最后啊，过后一段时间北京雾霾还是很严重，就说他化缘这个园半径化的太小了。现在我想想，可能是把这个园儿这个园儿啊， 划在的。
嗯，
但是东北这个地方对老百姓还不太明白，
是
他没有这个就是PM2.5的概念，老百姓不太了解。
嗯，好的，
北京怕可能有一点污染了，可能
是。是，确实。
大使馆，对吧？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马海滨先生。刚刚三位观众其实都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议题，像我们看到了孔先生，还有河北的王先生都提到啊，就是说在政策上，他有没有及时的来配套？煤改气可能在天然气还没有做好完全准备的时候就这样的改，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民众面临了这个天然气从3.1涨到了4.3，甚至还有加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民众当然怨声载道了。那么所以我们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整治措施它是缺乏这种可以持续性的发展的，您是不是能继续在这一方面继续来跟我们谈谈？那么也有观众朋友说这是这个拔东砖来补西砖，所以呢这个不可能持续下去的。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 PM2.5 他们甚至不甚了解，似乎整治空气污染只是北京的事，只有在北京才受到重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和情况呢？马海滨先生。
嗯，对，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就说执政的他一个理念的问题，就包括在那个政策实施的时候，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一个目标？其实污染治理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完全能够得到治理。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在短期内得到治理，就付出其他方面很社会的成本和那个经济成本，是很多代价。一般说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会要通过一个长期的比较有系统性的那个政策来执行的。其实你从中国政府那个最高层，包括那个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和环保部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来看，这些政策是你不管是对比欧美其他国家也好，甚至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政策从政策本身来说都是很先进的，目标的设定包括一些执行手段都可以说是很科学的。但恰恰是在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很多偏差，这个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实际执行，比如说那个排污的标准，按理说每个工厂都是有那个它的那个排污控制设备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设备都是闲置不用的，因为你一旦开启它会增加它的成本，所以很多都存在大量的那个偷排的情况，包括北京市那个比如说那个机动车你房子在那个家用小轿车方面，北京采取了很严格的控制措施，比如限号啊，比如说那个就是单双号分流啊。但是实际上在晚上的时候，在凌晨，北京是有大量的那个重型卡车通过市区，而且这些重型卡车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排放物的最大的来源，因为乘用小汽车的那个排放标准已经是提升到很严格的程度了，但是重型柴油卡车的那个排放标准其实还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些卡车它的那个偷偷的排放，它的偷偷的驶过，大大增加了那个污染的机会。那个各个地方也一样，包括二氧化硫，除了 PM2.5 之外，二氧化硫的排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污染指标。你看最近那个，包括12月底到1月初，这个山西省的临汾市。它的那个二氧化硫就出现超标排放的情况，就是说在全国各地都是排放值都是在两位数以内，它一个城市飙到1000以上，这个数值就是很惊人的数字。当初那个伦敦那种毒物发生的情况下，他们的那个二氧化硫的排放值才3000多，就是临汾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那个标准。但是一旦这个事情那个曝光之后，它的那个二氧化硫排放值又神奇的在一周之内又降到那个两位数以下。这个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这种中国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的偏差，会有出现很多的纰漏，然后又监管不严，你没有第三方监控，也没有一个很及时的透明的那个民众监控机制。同时你一旦就是说事情被媒体曝光也好，被公众知道以后，官方的那个反应的那个手段同时也不是很透明的，你搞不清楚他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结果，你甚至不知道这些数据来源是否真正的那个可靠。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重点，是稍后我们要继续来讨论。不过我想在胡新斗教授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先来简单的谈一下我们在这个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他们的发言涌进来了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北京的天空也许真的比往年更蓝了，但连中共的环保部都说也许和天气有关，即使空气质量比往年提高不少，这背后有多少周边人口的辛酸和泪水，更有多少低端人口的血泪，难道这一切都可以无视？ 罔顾基本人权能达到的目的，不管它目的如何美好，都掩盖不了其作恶无法无天的本质。如果这次能够赞美北京当局，下次为了更美好的目的，恐怕要更多民众付出更惨痛的代价。文革和大跃进就是最好的证明。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违反规律、超强自己的方法治国，这是中共政权的惯用手法，所以总是在极端中摇摆。为了首都的蓝天，牺牲周边的工业，但是这只能保证一时的偷安，因为它没有正确的规划所致。为了所谓 GDP， 为了所谓落后就会挨打的歪理，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官帽子，无视民生的无序发展，很快就会受到环境污染的惩罚。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马海滨先生还有胡新斗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